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，
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。
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，
但对于另一些人，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查经吧。
我们一起查经啊。
我们查经吧。
哇，那来查经。
来到圣经了。
我们查经了。
来，我们一起来查经。
查经开始了。
饭桌又铺开，圣经查起来。叮铃铃铃，上课了，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，开始我们的圣经查考。
大家好，我是飞鸟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河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溪。
大家好，我是阳光。我们上文书说到啊，一些很有趣的数字啊，甚至飞鸟就提出来说，你这里头如果都是数学的话，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巧合，甚至他还想表述就是有牵强的意思啊。这里头的这个数字游戏很多，数字趣闻也很多。我们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给大家吧。我们知道啊，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语写的。那希腊语的每一个字母呢，它都代表一个数字。我可以举例子给大家说啊，但希腊的那个字母我也不太会念。比如说代表我们说的这个英文 A 的这个，它代表一哈。英文 B 的它叫 beta， 对应的数字是2。英文的这个字母我还真的不知道了，在希腊文里这个 gamma 它是3。那么有一些比如说 omega 它是800。它反正每一个字母它都对应着一个数字哈。很有意思哈。在圣经中我们知道7是代表满。
对。
我们也看到了该隐的后代拉麦说伤害他的要造77倍报，是一个复仇的满。
对，
是一个最多的数字啊。我们也看到新约圣经中有说你原谅别人多少次，
七十个七次、
都是为了说满哈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七有关的十字架这个单词，如果把它的希腊文写出来，把它的希腊文每一个字母代表的数字加起来是多少呢？是6+1+400+100+70+200，是777。圣经中据说只有两个777，一个就是十字架代表的这个希腊文的字母加起来是777，还有一个就是拉麦，就是赛特的子孙拉麦，
他活了
777岁，他也代表一个活着的圆满。
对，
我觉得我们这次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，因为我们互相监督，尤其飞鸟经常要反对哈，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。我们从一个角度上看，他活得圆满，活了777，神这个代表是很圆满的。
对。
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因为他是亚当的子孙，他也得死，除非神给他特别特别的恩典，让他与神同行，才能和以诺以及以利亚那样被神接走，不经历肉体的死亡。
对。前面我记着上一章的时候，阳光尝试去探索，比如说该隐的这个后代到底是按代记了呢，还是说他的每一代的年龄就是所活的这个日子比较长呢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。那我当时就扔出来一个观点，我没有去完全计算这一部分，但我认为应该说该隐的后代活的比赛特的这一支呢应该是短命。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呢？是因为前面我记着上一章，我记着大河在说他看见一个特性，就是说发现人的寿命越来越短了啊。那么读到这章也是想搞明白，为什么好像过去有人活了900多岁，有人活了300多岁，就一直想在圣经里面找见这个东西。我记着我读到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三节的时候，我就得到一个答案，就不管这个答案是对还是不对呢，就是说我就一直以这个答案作为一个参考点，就是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活到120年。当然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在最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是神的灵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，人就开始有了生命，对吧？那么如果神的灵离开身体了，或者是说神说我就不永远在他的身体里面的话，那么人的寿命的缩短是必然的。
哦，这就是你刚才我们说到该隐的后代的时候，你说哎，他们应该短寿的。
对对对，但是
有可能。
但是呢，我自己又 发现了一个特点呢，就是我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该隐这一支的时候，神的灵还在不在他们的身体里？
不在啊。
你认为在？
我原来就认为他们一定比我们的命短，比赛特的命短，对吧？
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现在基督徒都得比这个不认识基督的人活得长了。
嗯，
没有。
殡仪馆开俩厅。我觉得首先你从第六章的这一句话里面这样去做一个判断，我觉得它逻辑上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因为第六章我们最多下节课就会临到，很有可能这节课我们就会讨论。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说这个，所以我们把这一句话先放到一边。我是想说
耶和华的灵还在不在，
耶和华的灵还在不在。我们看到如果耶和华的灵一直在的话，那么神说你吃的日子必死这句话就落空了。亚当在那一天他的灵就死了。为什么说后面的这些灵还会有呢？你别忘了他们在做一件事
啊，
献祭，在不停的献祭。这个有一些不完备的比喻，有人说它相当于付利息
啊，
相当于续命
啊。我明白，
对吧？
意思，
所以一直在献祭。当天神就带着亚当做了献祭。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在他们吃果子当天耶和华就找到了他们。他们就做了献祭，然后后面一直在献祭，而且因为献祭还出现了两只，对吧？那个不献祭的人，我认为灵就不在他里面了。
这个里面你说人犯罪之后耶和华的灵就已经不在亚当的生命里。
对，
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。
我们说从伊甸园那个庄严的宣告，我就问你，什么叫吃的日子必死？
就是
是肉体还是灵？肯定不是肉体，对吧？
当然是说他的灵也死了。然后他，我们前面也说还有一种解释，就是说人就开始与死亡有份了。
还真是像你说的，有点像第六章的这句话，就是你吃的时候你就属乎血气了。
对，
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你里面了。
对，
你的
不永远，
但是你还可以活到多少岁？
没错。
但是我认为吃的日子的那一天一定有一个事情发生了，不是肉体的，那么怎么说也是灵里面的一个分离和死亡。
对对对。
那么剩下的这个就是靠献祭维持。一直维持到什么时候？一直维持到主耶稣来。
可是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觉啊。
你说
我们今天对数字哈，我们在这来看那么多数字里边说明很多问题哈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呢，就是这个人的寿命是从出了伊甸园才开始算的，这个点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哈？就是他在世的日子哈，开始算这个人的寿命。在之前虽然神也创造了时间，但是在伊甸园里的人呢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。出来以后神才给这个人来算。那算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从人名上看，就是人的心里有神，有神的时候他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他起的这名字，说明一个问题，是神让他们就是传下去，这是个传承啊。
但是该隐的后代和赛特的后代里面重名的还挺多的。
是啊，是
一边是有生命的，一边没有生命，
所以这个就更是里边有一个奥秘。神让我们看，只要就有神同在的时候，那个时代他虽然起同样的名字，但是该隐的后代是不算数的。虽然是同样的名字，要想着神被神唤醒，一代一代越来越醒过来的时候，尤其到以诺那一代，他已经是有了先知的功能的时候，他这些年岁都不白活的，都算数的。关键
是
算数
的。
我
这个我完全接受。
阳光一直在说献祭的这个问题和你这个能碰到一块儿，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一直想插阳光一句话，就是说不是献祭，不是献祭，而是用心献祭。
对，
可以把它理解为合神心意。
啊，对，合神心意的献祭，对吧？
对。
那么就刚好就又应了小西刚才所说这个话，就说名字可以是一样的，但如果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的话，这个名字也变成无意义
的。我完全理解。
对，
这个其实上帝在人们开始献祭之后，让人类经历的第一个事件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能按照你们的意思来，你们献祭了。而且这个献祭被我悦纳了，
对，
这个才算，
对，
否则就不算。
对，
你看那个对以诺的描述哈，他不是与神同行吗？特别清楚的说到，就是神将他取去，接着有一句话就是他就不在世了。
对，
也就是说，以诺虽然不在世，但以诺是活的。 他没见死，
是的，是的，
因为有神同在，
没错，
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些在世上的这些人，
嗯，
只要我们与神相连了，
嗯，
我们的时间呢，虽然在世上算那个时间，但是其实我们不在世的，
是，
哎，我有个问题，
所以就不死的。
我想问你们，
哎，
咱们就说从赛特开始，
嗯
嗯，
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父亲约瑟，
嗯
嗯。
在人里面有神的灵吗？任何人里面，
这就是我刚才问你的问题，你又问回来我来了。
嗯，
我们说除了以诺和这个以利亚，我们看到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哈。
啊，
我认为还真是像我们之前的认知，就是大部分的时候，
啊，
他们身上的灵都是死的。
嗯，
那么神的灵若隐若现，真的是很符合灵的这种特质。
嗯，
我们看到神经常会让他的灵临到某个先知。
嗯。
临到某个先知，先知就起来说话，
嗯，
或者是临到某些神挑选中的人，这些人就起来行符合神心意的事，比如说但以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看到并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信了主耶稣的人，真正的成了主耶稣的门徒的人，经过了灵的重生，在主耶稣之前，到亚当逐出伊甸园之后，灵并不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存在。但是神还有一个脉络，以色列人要靠着献祭若有若无的沿着这个脉络一直一直的往下传，传到主耶稣基督这儿。
按照我的理解呢，真正的圣灵降下应该在新约时期，
五旬节
以后，那个真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了以后，他差派圣灵降下，然后我们普遍都能享受圣灵的同在。
对， 对，
那么在旧约时期呢，可能一些先知会有圣灵的感召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圣灵进驻。
所以说我们把刚才那个问题修正一下，不仅仅是该隐的那一支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，甚至连赛特的这一支圣灵也不能说在每个人都与他们同在了。
我同意这个观点，
他们更多的是靠着献祭，靠着记号，靠着割礼，靠着这些东西一代一代的往下传，他们其实是活在一个盼望里。
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解释啊。为什么以诺在世的时间那么短啊，在这里相对啊这个一代人里面他是最短的哈。马土萨拉啊偏偏又这么长。亚当刚才大家分析了，亚当是从头几乎是到尾，他都是神的见证人，在这里
七八百年，
对不对？那我们假设啊，站在亚当的角度去看所有这些事，那你就会看到，其实神一直在每一代人里边，其实都在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说是因为献祭如何如何呢？那个我们真的很可能倾向到行为里去。应该这么看，就是他的献祭也好，以诺起名字有先知的位分也好，那个其实都是圣灵的同在，但是人不一定能随时意识到，因为他是罪人。
我不同意，
我给你个相对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啊。
嗯，
我知道就是阳光是想到下一节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一块，但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有这个理论出来的话，
嗯，
不得不就重新去看这一块。
嗯，
它的原文指的是我的灵不是永远住在它里面，而是我的灵不与它相争，
嗯，
也符合你刚才假定的这个理论。其实是神开始任凭着人自己去
活，是在的，真的是在的，
神任凭，但是神的灵不住在人里面。
这个圣灵是不是普遍降下给世
人？我们是在讨论，
应该是在
人在不在人里面。
对，
我这会儿就同意你刚才所说的，神的灵啊，我认为就是在那一刻就开始离开人了。
那个灵应该在你动那个果子的时候，
他就死了
、嗯，
没错，
就死了，就死了。神最后是。你借着圣灵复活的时候，你重生的是那个灵嘛？
嗯，
是从灵里生的嘛？
嗯，
对。
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前，你说
这么多年中间的这些人呢？我要告诉你，因为神不断的以他的灵来干涉人的生活，
嗯嗯，
对，可能他的灵就会临到某个先知的身上，
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人身上他会有。
我现在要跟小西说另外一个事儿，
嗯
嗯，
我知道律法或者是行为啊都不可能救人，
是，
但是哈，我们千万不要把献祭把它撒都该化。
嗯，
什么叫撒都该化呢？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看少林寺电影里头说的那句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啊，只要我心里头是向上帝的，我行为上怎样都可以的。
嗯，
实际上，上帝是非常严苛的。
嗯，
你用反火都要把祭司劈死的。
对，
你手扶一下约柜也要被劈死的。
嗯，
为什么？那不是行为吗？不是的，上帝要让你知道我是很圣洁的。什么叫做你心里渴望耶和华？上帝说你按我说的做就能表现出来你心里渴望耶和华。
没错，
你按我说的方式献祭丝毫没有差错，就是能够表示出来你心里有我。
对，
我为什么设置的那么复杂？我就是不想让你很随意的做到。
嗯，
你一定要非常恭敬，非常守规矩的来。它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，就是是你的心里会从你的动作反映出来，但是你的动作也代表你的心是怎么想的嘛。
按阳光刚才所说，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说，他说献祭的时候动了反火就被火烧死了哈。明显的是在这件事情你是不遵从耶和华给你的话的。
对，
他和你伸手去摘那个智慧树的果子的道理是一样。
是的，
因为在那一刻他烧死的是罪。
对，
你也会说啊，那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按照神所要求去做，
嗯、
为什么没死？
你感谢什么？
去感谢主吧。
对，
他对你的怜悯产生了这么大的作用。
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飞鸟翻出来这第六章的这句话，叫做，并不是让你肉体立刻死亡，我仍然可以让你活到120岁。
没错，
对吧？在第五章里面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为什么人能活那么久呢？
嗯，
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里，从染色体啊，从很多角度啊，他去解释、
嗯、
这个。我觉得大家要是有兴趣，就自己去查吧。
嗯，
因为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。圣经创世纪开始，水不是被分开了吗？咱们的时候也聊过嘛，会不会这个外头就是一个水球呢？
对
啊，有一种解释就是认为大洪水之前呢，地球外面还是有一层水的。
嗯，
那么这层水呢，在大洪水时候就倾泻下来，少了这层水之后呢，紫外线呢对人的伤害就增加了。
嗯，
于是人的新陈代谢呢就变得快了。我看这个有一些文章啊，试图做一些科普类的这样的一些
解释，
解释
对、
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细究了哈。
嗯，
还有一些资料里也做了一些这个圣经考古学的解释啊，这些呢都是一些辅助的。上帝让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些，上帝让我们关注的是他挑选的那一只，
对，
他分别出来的那一只，
对，
那一只呢，它有很多的与众不同，它是被分别出来的嘛。上帝关注的是他们生养、生养、生养、生养、生养啊。但是上帝也挺有意思的，最终就让挪亚一家那么几口人活了，让他们中间生养这么多，实际上也都是陪衬，就是最终还是在挪亚身上。
嗯、
在挪亚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不同角度的进入。首先，挪亚是个义人，挪亚信神的话。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才下来，那他造船造了很多年，甚至有资料里说，拉麦，包括马土萨拉都参与了他的这个挪亚方舟的建造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也没有记载嘛，这个我们也不要去瞎猜。我要说的最后一点，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假定前提的，
嗯，
我们假定他的技术是完整的，
嗯嗯，
他没有隔代，没有漏代，
对。
但实际上我看到一个资料说，他说这个家谱的连续性是很值得怀疑的。他举例子，他说在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家谱为了凑齐14代，马太福音1章17节嘛，就故意跳过了中间的许多代。
嗯，
那么希伯来文化呢，并不认为这么处理有任何的不妥。
嗯
嗯，
他就这个习惯。那么这份家谱呢，也可能跳过了中间的许多代，目的就是为了凑齐10代。
嗯，那么10和14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
他是这样说，他说从亚当到挪亚一共经历10代，
嗯，
最后一代有3个儿子。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经历10代，最后一代也有3个儿子、
啊、
所以呢不一定可以根据这个家谱去推算创世纪的时间、
嗯嗯、
咱俩以前都干过这个事儿、
嗯嗯、
就是把这个时间加起来，我们知道伊甸园是什么时候关的门。
对对对、嗯嗯、没错，
圣经不是一本物理书，
嗯，
也不是一本历史书，
嗯，
它是神的启示。你非要拿人类的一些科学来套它的话，很有可能最终你也证明不了他的问题，反而弄得你一头雾水。
对，
所以我们查经呢，第一是要尽量的明白神的心意，第二是要把神启示给我们的联系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。
没错，
对，
当时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整个事件全貌不是这样的、
嗯、
没错，只不过上帝把这一幅图给你放大了，让你看这个地方。
对，
所以你刚才说的族谱道理也是一样的。
对，
就是可能他有多少代多少代，
对，
但上帝就把这一部分拿过来让你看明白。
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哈，
嗯，
诺亚在那建方舟，很有可能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群人，
嗯，
就在做非常辉煌的玛雅文化啊， 金字塔文化啊，
嗯，
在做这些让我们现在都
亚特兰蒂斯啊，
对，特别叹为观止的事情。
对，
但是对上帝来说，那都是一场虚空。等会儿那水一下来，就什么都没了。
而且他们之所以经历大洪水，恰恰是因为这一切的原因，
对啊，
导致的这些，
对啊，
对，
上帝把它都看为人的罪。
对啊，
我不知道各位在第五章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。
挪亚，从挪亚这个名字的字义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。给他起名字的拉麦就说了，就这个儿子呢，他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
嗯，
这让我们返回去能够就是想起以诺。
嗯，
以诺呢，他在给他的儿子起名字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出来以诺他已经有先知的职分了，因为他能够知道他的儿子死的那天就会有大事情发生。
对，
再加上马土萨拉呢，他活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其实他本身这个年龄就是上帝的一个见证。
嗯
嗯，而且能看得出来呢，他们这个时代人的传承，他们都知道上帝当初对他们的咒诅，
对，
他们一直都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。
我觉得上帝也给他们希望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，就以诺的与神同行。
对，
为什么要在这么早的时候放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？
嗯，
上帝在里面选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人，让他承载了这样一个使命，他真的很像是一个活的见证。
我记着上一期大河就说以诺到底做什么没有记载，对吧？
对，
其实这恰恰就是说这是神拣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让他来给你们做见证，他不必做什么，他只要跟着我就行。
我相信啊，以诺还是很合神的心意的。
嗯，
但是如果神把以诺的行为写下来的话，人就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偶像。
没错，
我就去做这些，
没错，
我就跟神同行了。但是你的目的不是因为爱神，以诺的目的是因为爱神。我们在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小西同学也提出来说，为什么在亚当的家谱里应该有亚伯的一席之地啊？亚伯是蒙神喜悦的，他也是亚当的儿子。希伯来书里面还有一句话说，亚伯仍旧说话，是吧？实际上赛特就是亚伯的一个替代。
对，
亚伯他虽然是蒙神喜悦的，他也是一个罪人。他也是一个罪人，
对，
赛特也是一样的，
对，
这后面记述的所有的人包括挪亚在内都是罪人，
没错。
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家在讨论的就是以诺这个人物哈，他在这个族谱里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位置，别看他在世的时间是最短的哈，从他那个很少很少的描述中你能看出来，就是神有跟他超自然的接触。
嗯，我在这儿其实我更愿意相信是神的灵与他同行。
对对对，
让他的灵完全的复苏，
没错，
重生了。虽然没有说他做了什么，但是神在以利亚身上，神都没有说神与他同行啊。
嗯，
而在这儿圣经说神与他同行三百年。
对
对，我记得上一节小西说过，就是名字，就是说到以挪士哈。我们前面是读过，就是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呢，人才开始求告
耶和华的
名。他前面也就在解释说以挪士的名字是软弱。其实这两天我还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啊。
嗯，
人是不是自己顺畅的时候就会选择远离神？人是不是真的是在软弱的时候才会想起来去求告神？如果这个东西是就作为人的一个特性的话，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。
嗯，
如果按照咱们生活上遇到的种种问题来看啊，说的稍微学术一点，就是说从统计规律上来看，好像刚才飞鸟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。
嗯，
这个存在我们就看见我们是多可悲的这样一种状态。当你开始软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去求。丰衣足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选择一点点偏开，一点点偏开，总觉得今天为神做的这个是不是我多做了，明天为神多做那个是不是不必要的。
对啊，因为通常都说嘛，说人的尽头才是
神的开始，
神的开始，因为你都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才会在求告耶和华。如果你觉得你事事都顺风顺水，那你肯定觉得哦，耶和华也许就不存在，就
是
我在。
是不是基督徒也是如此？今天都没有为今天发愁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今天真的很安静的去求告耶和华，还是说我们非得等到我们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哦，我应该去求告耶和华的名。
飞鸟这个问题吧，就让我又回想起该隐那一支人，该隐已经不把他所受的 在咒诅里的东西当成咒诅而当成祝福了。
嘿嘿，对，真的是这样。
所以他就是
拉麦就是这样，
拉麦对他就是狂妄到张扬自己。
没错，
对。
而返回来你看亚当跟夏娃130岁的时候，没有说他们有多辉煌，但是两个人生了孩子以后起名字的时候就是补偿，
嗯，
就说明他们其实心思一直在上帝身上，
嗯嗯，
而那一支人早都远离上帝。
没错，
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得出来那个结论，隐约是站得住脚的，
嗯，
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是悔改了的。
哎，
如果他们没有悔改的话，他就是一个完全被抛弃的状态。
那如果按照你的这个问题，接下来就是我的问题了。他既然悔改了，那是不是应该有永生了？
其实那个主权呢就不在我们的猜测里，在那个幕后亚当的手里。
牵扯到刚才我们前面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整个人类在神眼里就是一个亚当。
嗯，
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亚当是在
亚伯拉罕
的怀里，因为他得救了。就说到这儿，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哈，从上面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每一代啊，说他们都生儿养女，然后多少多少年然后就死了哈，但是唯独到了挪亚这一代，一下神就点出了三个儿子的具体。
嗯，
是呢，每一代里头只有一个代表，到了这一代出了三个代表。
对，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为什么？
因为确实在挪亚这儿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啊。
嗯，
闪、韩和雅弗呢，他们之后呢，开枝散叶呢，才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类。
嗯，
那么之前的那些旁支没有必要说，因为在那场洪水中他们都烟消云散了。
嗯，
但是挪亚的这三个孩子呢，他们留下来是神关注的这一支人。当然神还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分别，就是在他们的后代里也要分别出一个来，再分别出一个来。我们第六章呢经文呢已经呼之欲出了，我们今天不一定有时间去学习第六章的经文，但是我想这样哈，
嗯，
第一呢，我想把第六章的经文的前三句读一下，
嗯，
我们留两个问题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：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：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两个问题啊，一个问题是谁是神的儿子们，
嗯，
谁又是人的女儿呢？第二个问题，耶和华说的这句话是在对什么时代的人说的呢？
嗯，
那么大家在和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有哪些想法，有哪些感受呢？希望你写邮件给我们，
嗯，
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留言。谢谢大家，
谢谢，
好，
谢谢，再见，
再见。生命。